第三集，我知道哪有 98K。 我挺无所谓的撇了撇嘴，你爱报哪儿报哪儿，实在不行等巡捕来咱们调监控。我抢的是小偷的包，小偷又没告诉我包是谁的，万一你冒领，我拿啥赔人家失主啊？杨晨和乾隆很有默契的起哄怪叫，气得女孩本就红扑扑的小脸蛋瞬间变得有些泛白，原地跺着脚。
你们
愣是没说出句完整话。见我们一点不像开玩笑，女孩也不再废话，很直接的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看样子好像真打算报警。我斜眼瞟动两下，随即朝哥俩使了个眼神。乾隆一边拿着扫帚扫地，一边自言自语的嘀咕，
我记得我堂哥好像在派出所，待会儿打个电话问问诬陷罪判几年。
杨晨呢歪着脑袋很配合的回应，
我姐夫这个月刚调到治安大队，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。
本来还想吓唬我们的女孩听到他俩的话瞬间反被吓住了，愣了几秒钟，接着他哇的一声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他这一哭，我们哥仨顿时有点不淡定了，面面相觑的互相对视了几眼。杨晨和乾隆一个劲儿朝我挤眉弄眼，示意我赶紧拉倒散伙。我低头看了眼哭哭啼啼的女孩，随即朝她走了过去。本来啊，我也没想逗她，打算直接把包还给她，可这女的不太上道，我好心好意的帮忙，她连句最基本的谢谢都没说，还张嘴闭嘴的喊哎，那谁听着心里不膈应啊？其实那女孩啊长得挺漂亮，小圆脸丹凤眼，左边眼角啊有颗米粒大小的泪痣，头发简单盘在脑海，扎着一束简单的丸子头，贴身的耐克运动服更显出她姣好的身材，美中不足的就是特别没教养。我把包递给她，撇撇嘴，
要句谢谢不过分吧。
他挺意外的仰头看着我，泪眼婆娑，那小模样要多委屈就有多委屈，缓缓站起身子，声音很小的说了声
谢谢。
没等我回应，他嘴角突兀的上扬，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小包，紧接着两手抓住我的衣领，膝盖骤然崩屈，重重的咚一下磕在我裤裆上了。我清晰的记得当时我脸上还保持着一抹自以为挺儒雅的笑容。0.01秒钟后，我那一声凄厉的惨叫直接就响彻了整个烧烤广场。我眼前一黑，很干脆的跪倒在地上。据事后乾隆说，当时我那嗓子把隔壁两栋住宅楼的声控灯全都嚎亮了。一招干脆的撂倒我之后，那女孩撒腿就跑，估计就连体育生出身的杨晨都没反应过来，直至那女孩跑远，这俩虎叉都没想起来过来扶我一把。十多分钟后，他俩把我搀起来，我哭丧着脸哽咽着，
你俩快给我摸摸看看蛋出来没有。
你快滚犊子吧，你他妈要是不贫嘴能有这事儿不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那牛属实跑得快，我反正没撵上，刚才估计你就算不绊倒那个小贼，他自己也能追得上。
真他妈是个朝天椒啊。哎呀，阿哥也等着，下次我抓着他，我必须让他明白流氓的定义。哎呀，
我忍着剧痛哼哼几声，坐在马路牙子上长痛短吁，受伤的地方实在太敏感，我连揉都不敢呢。我一点不怕抓不着那小娘们，我们县城没多大，夏天能练摊儿喝扎啤的地方屈指可数，只要那小蹄子不是连夜买火车票闪人，我坚信肯定还会再见到他。我有种说不出来的特殊感觉，感觉自己一定会跟他发生点 奇妙的故事。等他俩收拾完摊子，杨晨接了个电话，跟我闲扯了几句，又把乾隆喊到旁边嘀咕几声，就匆匆忙忙骑着电瓶车闪了，只剩下我和乾隆。乾隆扶着我一步一瘸的往他那台破普桑车里走，我嘶嘶的喘着粗气问乾隆：“
大陈子干啥去了？不是说好一块网吧吃鸡吗？”
乾隆微微停顿一下，随即叹了口气，没吱声。看他的表情，我也顿时明白过来。
咋了？是不是他说啥了？
乾隆摸了摸鼻子，干笑着：“
没说啥，往后咱还是尽量别给人添麻烦，他也怪不容易的。”
我嗯了一声，没再继续往下深问。如今这个连人民币都能肆意伪造的现实世界，啥是真的呀？除了名利都是假的。记得上初二的时候，我们历史老师说过一句话：天下攘攘纷纷，皆为名利而忙，凡夫俗子无人例外。那会儿还觉得老师不懂啥叫哥们儿，现在看来，哼，是我们不懂什么叫社会。当然我一点都不怪杨晨，他有他的不易，起早贪黑的弄个烧烤摊，不能光为了给我们当难民救助中心吧。想明白一切后，我乐呵呵地问乾隆：“哎，你为啥从家里搬出来啊？”“
我哥快结婚了，咱县的房价你也知道，我们兄弟俩总不能都他妈打光棍儿。”
我沉默了几秒钟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想要安慰，却又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。在今天这个房价窜得比秒针还快的社会里，想要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车子只是两人的敲门砖，房子才是爱情真正的试金石啊。乾隆吸溜两下鼻涕，干笑着：“
我没多大事儿，颜值搁这摆着呢，不愁姑娘往咱怀里钻。”“
你快拉鸡巴倒吧，长得跟山药成精了似的，还他妈好意思跟哥谈颜值。”
望着沿街流光溢彩的街灯，我低声问他：“花儿啊，你有啥梦想没有？”乾隆扒拉着方向盘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
有啊，咱们县城最牛逼的是谁知道不？”“
不就是金太阳的陈花娇吗？开个玛莎拉蒂，没事跟县领导喝酒那位。咋的，你还想变成他呀？”乾隆吱的一脚踩下刹车，满目认真地看向我，摇头说：“
错，我要变成他大哥。听说过王者商会的赵成虎没？当年哥崇州市跺跺脚都得颤三颤的狠角色，我哥当年跟他混过。”
我不屑地翻了翻白眼：“哼，听你吹牛逼我胆结石掉一地啊。王者狠的时候，你哥还搁学校里念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呢。虽然我不是啥社会人，但是因为我爸的缘故，多多少少对县城的流氓历史还是有些了解的。”乾隆尴尬地咳嗽了两声，赶紧岔开话题：“
不管咋说，往后风里雨里咱哥俩一起，大不了一起混社会呗，我上面有人，嘎嘎牛逼的那种。”
车子缓缓地在大路上行驶，我笑呵呵地说：“花儿啊，要不咱俩上网吧吃鸡去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明天也没班上了。”“
走呗，长夜漫漫，我也正好无心打呼噜，说不准还能有段艳遇啥的。”
乾隆猛打两下方向盘，朝着我们原来上学的地方就行驶过去。我们过去上学的地方叫二中，属于不上不下的那种边缘学校，学校周围有不少网吧，上网便宜，网速还特别给力，唯一不好的 就是学校总派老师过去查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们都属于社会青年，老师查也不怕。跑到过去我们总包宿的一家叫星宇的网吧，我和乾隆一人开了台机子，酣畅淋漓地打起游戏。一局游戏还没打完，我后背猛地被人拍了一下，我下意识扭头看去，紧跟着吓得蹭的一下站了起来。我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五六个年轻人，个个披红戴绿，看起来就跟快手里的网红差不多。白天被我在汽修厂爆开一顿的刘琦竟然也在其中，不过他那西瓜太郎军团和那个叫小影的女孩没跟着一起。刘琦脑袋上裹着几层纱布，畏畏缩缩地躲在一个20来岁的寸头青年身后，指着我朝寸头青年结结巴巴地说：
哥，就是他晚上打的我。
看清楚那个寸头青年的模样之后，我禁不住咽了口唾沫，随即缩头缩脑地打声招呼：
疯子哥，你有事啊？
站在刘琦前面这家伙叫李俊峰，外号疯子，是我们上两届的，平常总爱在学校附近晃悠，属于混得比较牛逼那种。我还念书的时候就听说过他，不过以前没打过照面。李俊峰一把捏在我肩膀上，扬嘴冷笑说：
哎，到外面聊聊吧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隔着我两个人的乾隆突然啪的一把摔下耳机，怒气冲冲的起身看向我咒骂：
王朗，你他妈是不是眼瞎呀？看不到那有人吗？
所有的人目光顷刻间投在他身上。乾隆眨巴两下眼睛，下一秒马上掏出手机贴在耳朵旁边，做出一副打电话的模样，悠哉悠哉的朝网吧门口走去。
哇操，今晚上根本没法玩啊，挂逼太多了，有个傻逼徒步撵上我的车，问我兄弟买挂吗，贼吓人。
李俊峰推了推我肩膀狞笑：
走吧哥们儿，非让我拽你才好看呢。
李俊峰他们正要把我往网吧外面拽的时候，乾隆一手摸后腰，一手捧着手机，又晃晃悠悠的从外面走回来，龇牙咧嘴的喊叫：
行行，咱再跟你干一把，就一把啊，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咱社会人到底多大的脚，跳伞以后跟我走，我知道哪有 98K。
听到乾隆那句 98K， 我顿时来了精神，半推半就跟着李俊峰一伙朝网吧外面走去。